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5月8号礼拜三早上8点31分。大家早，我是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今天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梳理，就目前华尔街针对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甚至把黄金市场取代债券市场的这种避险氛围，是不是已经套用在2024年的下半年市场当中了？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些宏观上的梳理，毕竟难免有些人总觉得股票市场的基期有严重推高，那债券肯定不高，可是又害怕它继续跌，那黄金价格短期的冲高，可是呢又还没有到大降息的环节，所以市场就产生了新一波资金的轮动。那我们先观察美国股市，在昨天哦，虽然迪士尼在这一次财报当中是有非常显著的拖累迹象，使得道琼受到一些承压，不过道琼最终尾盘还是小涨了32点。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啊都在高位涨跌互现。事实上，如果我们以今年以来各大指数的涨幅来做一些留意和观察，你会发现今年涨幅最为亮丽的全球股票市场还是日本股市啊。东证指数涨幅是高达1.7%，那么 MSCI 欧洲指数去除掉英国市场以后，今年以来报酬是 8% 啊。所以今年的日股和欧股表现算是相当不错的，标普500涨幅是 6% 啊。那 MSCI 亚洲股票市场去除日本涨幅是 3.7%， 台北股市今年大概就是跟标普500指数涨幅差不多了。但是呢，如果从四月底开始，我们看到这一波科技巨头陆续公布了一季度财报以后啊，市场上开始对于股票过度乐观的那种本梦比的推升已经逐步淡化。那过去呢，股价的上涨的确也知道你基本面在变好啊，但是呢，会给你那种不切实际的推升力度。那现在呢，当你的财报和财测符合我的预期，或者稍微不符合我预期以后大概也就预料得到，好，接下来整个科技股的推升行情它是属于稳步上行。我们可以观察到上季表现最差的 Alphabet 苹果，在本季度的财报公布以后分别是上涨了 10% 和 5.9%， 反而是上个季度表现季度比较好的 Meta，反而在 Q1 财报公布后是下跌 10%， 也就代表着它似乎正在针对高位进行股价高低所做的资金轮调，就是好像跟它财报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就是涨多的跌，跌多的涨这种感觉而已。如果我们具体观察，在本次七大科技股财报当中，因为辉达是5月22号才会公布，它都是最晚的，这七只科技股当中六只当中有五只基本上不管是在 EPS 还是在营收全部都是高乎市场预期的。你像是脸书、Alphabet、Microsoft、Amazon、Apple 这几只股票不管是获利还是营收基本上都比市场预期想得好。那只有一档是真的表现差一点，可是股价也大涨，那是特斯拉。特斯拉是 EPS 和 Revenue 全部都低于市场预期，也就是说本轮的财报还算是在合格边缘。那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如果呢我们把现在这七只股票的每个季度的盈余成长率和营收成长率来观察，基本上已经不像是去年第四季度来的这么亮丽了。可是我们要知道它至少在今年一整年都还是年增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年赚钱的速度可能已经不如去年来得快，但今年还是越赚越多钱，还是在创营收新高和每股盈余的新高。那你说那不就是边际效用递减了吗？年增率开始收缩啦。可是我们要理解去年的那种暴升情况来自于22年的股价如此严峻的下跌，加上下半年的基本面开始转坏，当然会形成23年第四季的快速冲高。所以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留意和想法，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如果光从现在的 EPS 角度而言美国股市 Magnificent Seven 的确已经有一点到头的感觉，逐步向下递减，增率递减。可是呢，后来会补上的是哪几只股票呢？就是剩下的493只在标普500指数当中的股票，预估在今年三季度到四季度，跟这七只股票的获利年增率开始形成黄金交叉。也就是过去都是由七大科技股带动，那随着景气的复苏到来，七大科技股由于已经连续2年的积极推高，它开始会有年增递缓的迹象。这个时候，反而是由没这么大的科技全指股开始后来跟上，给投资朋友多做些观察和留意。好，那我们就一一来看这七只科技股当中每一只个股的财报和表现有没有符合我们的上行轨迹。我们首先来观察的是微软。微软在 Q1 的总营收是618亿，年增率是 17%，EPS 是 2.9 块，都比市场预期来得高。那非常重要的方向是微软的公司营收大概是有三个事业体， 第一个是智慧云端，也就是我们过去我们讲的企业云端的运算平台。那第二个是生产力和商务的应用，你像是 Office 软体啊，或者以前我们这个商务软体常常用那个 LinkedIn 也是微软的旗下的软体。那第三个就属于个人电脑，这主要在 PC 端啦，就 Windows 啊、笔电啊、PC 啊、这个游乐器那些的。那看得很清楚，现在智慧云端事业营收的收入增长幅度是来得最快的。那生产力和商务应用的营收也在缓步的推升，反而是个人电脑的营收推升力度没这么大了。这足以彰显现在似乎在推动整个生产力周期的，并不是我们看到标准的硬体股，并不是单纯新一波的换机潮对于手机或者 PC 的需求。那一样我们看阿法贝在各项业务其实都比市场预期来得好，可是呢，由于它大部分的营收都是来自于广告服务营收，所以看起来在云端营收的增长就没这么明显了。那事实上它的云端服务营收的增长幅度来得更快，大概是每年是以2%到3%左右的速度在增长，今年大概增长幅度是8%，在一季度。那包括它的广告营收业务，在这几年有显著的提升，几乎把整个全网络的广告市场都吃下来了。 YouTube 的广告年增率是高达20%，那么搜寻广告的年增率是高达14%。那过去我们提过嘛，这一波阿法贝受到非常显著资金的拉抬，主要来自于在Q2 即将要向股东派发$0.2的现金股利。这个是史上第一次 Google 决定要发股利，你就知道你知道 Google 以前是不发股利的嘛，就来自于他有更多的资本支出要进行研发，结果他现在发股利了。好，那你当然一方面可以解读他不行了，好，一方面你可以把解读钱真的多到不知道该怎么办，干脆发回去。同时间他也采取了$700亿的股票回购，这对于股价的拉抬有更进一步的推升。 Google 的今年股价表现其实算是蛮亮丽的。再来我们看一下 Amazon 在 Q1 总营收是$1433亿，年增率是 12.5%，EPS 是0.98块。那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因为 Amazon 它的北美电商营收，其实从22年中旬，就是后疫情时代之后就差不多饱和了，它的爆发期是在20年到21年，就所有人都只能网购嘛。但是呢，在22年以后饱和以后，我们却可以观察到在 AWS，也就是云端广告业务营收增长的幅度其实来得最快。虽然它的总体营收，这个相对于电商营收比例其实没有这么大，大概可能只有它的1/3，可是问题在于它的成长幅度是相当之惊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七大科技股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现象，那就是这七大科技股，都有自己的本业收入，而且本业收入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大概就符合每年的通膨稳定的增长。微软就靠过去的这个云端业务或者 Office 嘛，那么 Google 就靠它的搜寻引擎， Amazon 就靠它的电商，就源源不绝的现金流一直进来，但是大家都把钱投到云端运算当中，投到 AI 领域当中，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思考啦。那其实 Meta 也是一样的， Meta 这一波其实财报非常亮丽，它股价大跌的原因是因为它要投入到元宇宙计划，那市场上不买单嘛。所以总结来讲啦，我们把这几只软体股，过去我们提过，从 YOY 在资本支出的年增率，Google 是3.6%，微软是3%， Amazon 1.4%， Meta 是2.2%，所以 totally 现在来看平均大概都是2.4%左右的资本支出的扩张。那现在市场上比较担心的是，因为这几只科技股，虽然体量也大，可是现在全球最大的全职股仍然是苹果。苹果在昨天正式推出它的 iPad Air 和 iPad Pro， 那这一支采的是 M4 晶片，那这一项晶片呢是主要用于人工智慧 AI 的极强大晶片，包括还有新的 iPad 周边的像是 Apple Pencil Pro 或者巧控键盘等等。那刚才看了一下价格嘛，就是你如果用最高规格配，可以配到89万，所以为什么苹果在本季度，针对二季度财测，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展望，卖得贵就可以了，卖得贵就可以了。那当然了，库克这次也谈及了这个今年二月推出的 Vision Pro，这一项头戴式装置的应用领域，未来会持续的进行推出了。那包括在电影视觉的特效或者剪辑当中，或者甚至改善眼科手术的护理上，都在持续的推行当中，所以这个也值得大家来多做一些留意了。就现在就是除了硬体股复苏有一点慢，这个软体股的资本支出方向大概已经显著确立了。好，那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其实按照过往的经验显示，美国股市现在的科技，正处于标准的生产力周期的上行轨道。好，但是呢，这个上行轨道呢，很明显没有到泡沫， 为什么？你感觉那个硬体的那个复苏是有一点乏力，它的那个换机潮感觉推不太起来，可是你又知道景气在复苏的这种感觉就没有到大好，但是呢这种状态它最终还是会引起生产力周期的应用以及拉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毕竟这些伺服器 2B 的订单是下下去了，那就代表着对于原物料，尤其是对于重要电动车伺服器等等贵金属啊，它会有显著的拉抬区间。我们举例来说，最近铜价是一度曾经碰到$10,000左右啊，那当然了、啊，市场上在高位有尝试的进行一些卖压。其实2024年，如果你光从资产表现来看，铜价的涨幅是高达16%，那这就是非常明显了。铜价要这种惊人的涨幅哦，通常不是停滞性通膨发生的时候，停滞性通膨发生的时候，黄金价格的涨幅啊会比铜价亮丽太多，而且大部分是由油价所进行的推升。铜价的上涨很明显就是因为全球铜矿没办法满足全球经济增长的需求。所以呢，现在我们不管是高盛、把年底的目标价从每吨$10,000调高到$12,000也将全球平均价格从$9,200调升到$9,800。那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铜的上行基本上就奠定的市场上对于景气还是有一定复苏周期的区间和认知的。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一个效果，那就是我们对于股票市场、有一种那种推推推、推不太动，而且呢也知道这股价也不便宜啊，要等待更多的基本面或者获利面让它跟上。铜价上涨它至少确立方向而已哦。那这个时候啊，一些相对比较保守性的投行啊，不认为美国股市哦还能够像过去几个月一样疯狂上涨的股票行情呢、这个时候就会把资金啊重新聚焦回那些被低估的资产。为什么呢？虽然我们知道在生产力周期当中哦，资金大部分会留在股票市场啊，就未来几个月、未来几个季度哦，可是呢我们刚好遇到了联准会的紧缩政策的到头，这个紧缩政策的大头可以帮助我们在股票进行均值回档的时候啊，达到更好的防御性条件。所以呢今年大家开始有一种共识，就是我好像买黄金也可以，我好像买债券也可以，我好像持续待在股票市场也可以，但是我只有一件事情不能做，因为到年底以前通膨还不会归零，所以我只持有现金是今年最错误的决定。好，所以今年呢、我个人认为啦，你不管已经有一些黄金部位的、债券部位的、股市部位的、风险都是一样的，都是抱不住而已。为什么呢？因为紧缩政策到头，金价、债券价格迟早上行。股票市场啊，很多人觉得现在基期位阶很高，但是现在只属于景气的复苏的中段而已啊，并没有到末段段。所以呢，今年最大的风险就变成了谁持有现金一路到年底等抄底的那个就是最有问题的。好，这个是我的想法啦。好，所以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持有，就是不能持有现金。我们可以观察啦，这一波主计处特别公布了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非常有显著的进展，年增率来到 1.95%。那他很开心呐、哇，这个通膨终于下来了。如果我们观察在 CPI 的月增率层面这波的涨幅全部都是衣着类，涨幅有 4%。可是过去我们看到僵固性最高的教养娱乐啊，这个服务领域啊，医疗健保啊，或者我们看到居住类啊，食品类居然全部在下行当中。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跟投资朋友分享过，基本上本来在今年3月、4月、5月就很容易突然进行 CPI 的年增递减，因为去年这个时候啊全台爆发缺蛋啊，那蛋价对于食品通膨的占比又相当来的高，使得去年这个时候极其高的离谱啊。你看去年这个时候，你不要看说什么啊，这个蛋价的递缓效果啊开始有所下滑，去年这个时候啊，这个蛋价是缺到所有终端商品啊，早餐店啊全部都在上涨，所以最终就导致了由于积极效果原因使得通膨看起来从年增率有非常显著的下滑迹象。可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医疗费用指数再看一下外食费用指数拿来跟23年、22年来进行对比，你就可以了解到今年台湾最大的风险一样没有衰退的风险，一样是通膨的风险尤其你在美国市场当中为什么说美国的通膨比台湾高，但是美国现在的通膨压力不一定比台湾大，那最直观的原因是美国的基准利率它是比美国的通膨来得高的，可是台湾的基准利率现在也不过就2%多，相对于前两个月现在还算是偏低了。所以如果你观察台湾实质薪资还是翻覆，因为工资跑不赢通膨吧，那美国过去我们看到了嘛， 整体工资薪资增长幅度还是有 4.1-3.8%、还是跑赢目前的 CPI 和 PCE 的。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到目前为止台湾在全球市场当中仍然属于实质负利率的区间啦。也就是说你把钱存到央行系统、商业银行系统基本上不太可能跑得赢通膨，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买 ETF 了。但是在美国市场当中，你随随便便买一个货币型基金你买个直债直接领息领到死，这种状态都不会跑输给通膨的。因为现在来看，你可以找到太多利率型产品高于通膨的表现了，所以呢你把钱放在台湾的存款还是会被吃掉。那之前是垦丁吗还是恒春办一个活动嘛，他不是说在南部那种某条大街玩回旅馆之前嘛，就几个同学想要回去吃一点宵夜，然后就走到卤味摊嘛选了豆干海带百叶豆腐还有那个甜不辣那结账的时候发现老板不好意思我只剩下千元钞老板说没关系那我帮你把那个甜不辣放回去就好。对这讽刺型笑话讽刺型笑话。那事实上你可以观察到了，本波我们看到在台湾市场当中即便很多人想要既有者可能美元的定存来顺势的用低风险的方式超越通膨他一样遇到非常大的压力什么压力呢？就台币现在相对于美元是贬值状态，很害怕之后赔到会差所以这的确你像美国人就没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吗？这美国人就你家里就把钱存到商业银行系统也能够跑赢通膨，那台湾你也可以买美元保单甚至把资金留到海外来进行投资，海外券商现在都很方便嘛。但问题就在于还有汇兑风险的存在这个是相当压力来的大的一个区间我们举例来说，到目前为止台湾在今年的薪资涨幅大概还是在 1% 左右，但是通膨前几个月基本上都还在 2%-3% 左右嘛。我们可以具体观察了，在刚出社会现在根据 YES123 求职网的调查显示39岁以下的劳工在19年到23年出现财务赤字的比率是高达3×8，个人平均存款大概是 12.4% 就说你工作也是10年左右了，这个零存足啦大概占了2%-3% 以上那其实也你说年轻人嘛那个薪资少一点也可以理解嘛，反正这个薪资对于短期内的薪资对于财富增长没有太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取得就业上的成功嘛。好，但是其实在年老族群也差不多，所以有些人在台湾会掀起一种这个年老跟年轻的对立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像老年人其实过得也没多好。过去我们已经跟投资朋友提过，台湾大概在老年人口600万人有接近400万人都是属于入不敷出的情况。我们根据台湾老年龄人口的持续激增现在大概是65岁以上的低收入户大概是高达60万人左右那占比呢从2011年大概是 8% 现在已经来到 15.8% 这就说明着现在在整个劳动力市场当中65岁以上虽然你看到都没有在工作，台湾劳参率高龄劳参率相对低嘛，可是问题是这是大家不让他工作不欢迎老人家，也不把房租给老人家这就导致65岁以上的低收入户的占比居然翻了一整倍，在11年也不过就25000人，现在高达45678人。那它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过去我们常常跟投资朋友强调这个台湾的诈骗吸收非常多的青年学子好，那当然啦因为不读书嘛有时候就会被骗，这很正常。可是人生有了历练以后他还是被迫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要采取一些犯罪行为。我们举例来说根据过去10年的侦查案件的终结人数当中65岁以上的高龄者的人数占比有非常显著的上行当中，2012年台湾在65岁以上的犯罪人口大概是2万人，到2021年是 4.8 万人10年内是增加 2.8 万人，比率是上升 3.5%。 那从占比来看也是从应该算是每年大概 3% 左右的稳定增长了所以这个是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观察。那包括最近联合报做的专题嘛，吃抗忧郁药的老人10年内增加了20万人，2012年有27万人吃抗忧郁药使用人数，2021年已经高达 47.8 万。好，所以这个很惨啊很惨啊，我们才跟投资人分享大部分的苦难虽然不见得是钱，但大部分真的是就是因为钱的问题。在之前我看李天豪老师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清朝时期东南某地有妖怪潜伏在城中那这妖怪是专门吃人为生的。不过呢很有趣的事情是 那个妖怪啊，只吃地主富豪、达官显贵啊，对于普通百姓啊是不感兴趣啊。后来呢，他们就到海外啊，来了一位道长啊，想要收服这个妖怪了啊，就是这个五雷啊阵法，要除掉妖怪之前呢、啊，道长就是问这个妖怪说：“哎，你为什么只吃富豪、只吃地主，不吃百姓呢？”啊，妖怪就吐出三个字。百姓苦啊，百姓苦，对对对，太苦了，吃不下去啊。好，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观察和留意了。好，那最终我们就要了解了，刚才我们聊到的迹象就是，股票市场啊，基本上是对于这些小资族或者中产阶级最好的保护线。可是对于投行的角度而言呢，由于过去几个月针对科技股的基期哦持续追高，加上现在有点硬体股复苏乏力的感觉哦，就让资产啊有一股避险情绪，就是好，那我这笔钱呢，我也不求那种股票的极端报酬了，我就求能不能跑赢通膨。于是市场的资金呢、哦，就开始重新对于债券市场啊产生新一轮的这种不管是部件还是新一轮的想象空间。我们举例来说，最近瑞银就出炉了一篇报告啊，认为针对美国债券市场当中啊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件投资啊。现在在整体投资当中啊，我们看到在投资等级债啊，大概殖利率水平已经接近到 6% 左右了。那如果我们就不用 ETF， 直接对于投行而言，直接采取殖债哦，你说股票市场可能长期它还是能够跑赢 6% 到 7% 的报酬，可是股票市场长期维持在这种基期，而且连续五年一定是有难度的，总有一天股票市场它是会回档的。投行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了，就是我们现在在台北股市嘛，景气信号灯虽然是绿灯，但是股价其实已经红灯很久了，也就是感觉迟早我们也会进入到景气的陌生段。那这个时机点呢，多布局一些债券，等待下一轮的回档，也许是适合的。也许短期内我没办法超越股票市场，但是我至少确定我持有一项资产可以跑赢通膨。那高盛也是采取一样的看法。那同样的，最近啊，对于债券呢，不知道为什么极力推广的是属于大摩正在敦促投资者，而他本身呢，在最近所公布的仓位当中啊，也大量的针对美国政府公债进行全面性的收购啊。原因在于大摩发现呢，不管是投资等级债还是短债啊，承压幅度都不如美国公债来的大。好，但是呢，投资等级债或者一些高收益债啊，它本身虽然能够负担更多的殖利率回馈，但是呢，它的风险其实是来得更大的。如果真的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景气进入到显著的下行格局、这段时间布局已经非常明显显著跌升的美国长天期政府公债反而是适合的。那你完全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根据 FedWatch、以及市场各大投行针对今年年底的降息预估、这个大摩是相对比较悲观的、认为今年就是一定会降三次，那最悲观的是花旗、他认为会降到四次、那你像是高盛野村大概维持在两次、那比较中性的符合 FedWatch 的预估、大概就美银、汇丰等等、这些大概就预估大概会降息一码左右。所以各大投行就开始针对新一轮的资产部件产生新一轮的投资想法了。我们举例来说，这张图表呢是十年期公债价格的表现，在21年跌了 4%， 22年跌了 17%， 23年开始反弹了接近 4%， 今年又跌了 3.6%、我们如果细看过去100年美国公债的历史啊，从来应该讲了，除了1955年到1959年啊，从来没有在短短的四年内哦，跌幅来得如此之重的。甚至在22年的跌幅啊，没有一年发生过。从来在过去，即便曾经经历过高强度升息哦，美国公债都没有在一年跌幅跌到1.7%过。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就使得市场上相信了，那除非就是接下来暴力升息嘛，要不然在这个时间点呢、你布局一个 5% 到 6% 完全可以抗通膨的资产是非常合理的。那另外一方面，资金也流入到这些大型的存款当中。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存款高达十万美元以上的大型存款呢、最近金额也在快速的流入当中。那为什么有快速流入的迹象呢？因为这些货币型基金呢、或者大型存款呢、它的利率虽然可能不如债券这么高，可是它至少也可以有个 4% 5% 啊，这个美国已经很久没有见到 4% 5% 的这种投资利率产品的直接回馈了嘛。这个投资朋友做的一些参考。好，这个是第一种投行在股市高位所采取的第一种的避险思维，就是买它不仅是划算， 便宜，而且还可以面临股票市场未来的不确定性。因为现在财报感觉已经没有那种前几个月爆发式的增长力度了。那第二件事情呢，是市场上把资金也重新递交到黄金市场当中。那为什么递交到黄金市场当中呢？因为最近呢，针对很多黄金市场的分析显示，黄金在这段时间呢，针对美国股票市场当中，如果我们采取可能91配啦或者82配的表现，在这种长期高利率时代，它反而更相对于债券市场有那种避险性质的调升。所以呢，最近大家就开始做一些细节上的回测。举例来说，我们看到有些投行就开始把黄金巴菲特这样的操作模式开始进行套用。简单来讲，我们都很清楚巴菲特现在所持有的整个股票市场氛围大概就是因为他过去十年可能跟大盘的表现已经差不多了嘛，它大概是90%持股，然后10%左右是短期国库券，然后就当做类现金一边领息。那如果股市有大跌，那随时可以拿来抄底嘛。那这种 Golden Buffett 它的意思是把债券替换，就把国库券替换成黄金市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本身能够获取的绩效反而更为亮丽，因为很多人会觉得黄金它不像债券市场能够有稳定的配息，所以黄金本身它只是一种物以稀为贵的这种骗人的投资。可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果它的投资吸引力没有想象中来的大，为什么各国政府都在疯狂的进行黄金的购买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今年四月份，各国央行大概购买了100吨的黄金，价值是高达70亿，尤其现在在中国、印度、土耳其的黄金储备，处于非常显著的暴升阶段。那当然，现在大部分的黄金其实还是控制在美国手上，也就是美国政府，因为有6000亿美元的黄金，它有非常的出脱量，非常明显出脱量，就只要它一边卖一边把黄金价格抬高，它本身虽然卖了一些黄金，它剩下所持有的黄金价值仍然在持续上行过程当中。所以呢，黄金第一部分，它来自于央行的系统性的买盘不断在加成。那你可以了解，这个全球只要有货币脱钩或者说贸易竞争、中美科技战的存在，这个趋势就不会停。那第二点，这黄金跟利率，呈现高度反向关系嘛，尤其跟实质利率，所以当市场意识到，联准会既然都已经说了接下来就是降多少、什么时候降的问题，那黄金纯粹就是涨多少、涨幅多少的问题而已，那他们就没有大跌的问题了嘛。那这种状态就导致了黄金价格在本轮的回跌段，突然开始有爆量的感觉，就大家过去一直在等嘛，一直不跌，这是一跌市场的买气就开始有显著的推升力度了，而且给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了。但是我们总的来说，就是现在在整个2024年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局势，的确就我的看法而言，你持有铜价似乎就是反映生产力周期，你持有股票就是反映景气的持续上行的推升，你持有债券就是锁定当前的利率，而且期待未来有利率调降或者说紧缩步调结束的区间，你持有黄金那很明显你相信央行们会帮你抬轿的。所以不管持有任何资产，你会发现，今年不管是利率资产还是我们看到的单纯的股票获利资产，今年年底回头来看，我相信都有机会来到正报酬。那也就是说，今年唯一有可能会收缩的可能就只剩下现金了，那现金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美元现金嘛，那随着联准会，迟早降息，美元是迟早走贬的嘛。那第二个就是台币，那台币的走贬可能会因为美元短期内的走贬而有所走升，可是我们也清楚，光是持有台币现金，你在台湾市场，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难以抗通膨的，即便你把它拿去存定存，也可以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和留意啦。好，8:59，那最终啦，很多投资人说，可是说现在有这么多的投资产品，市场上的投资热气很多，我还是搞不清楚该投什么。那回过头来看嘛，不管怎么样，你通常买金融商品还是要跟银行跟寿险业来购买嘛，不管你是买保单还是买 ETF，还是跟投信来申购，最终金融业都会赚走的。我们举例来说，最近金管会就公布了2024年首季金融三业，我们讲的银行、证券期货和保险业，税前盈余是高达2969亿，逼近3000亿的大关，这个是历史上的同期次高，年翻大概是 1.28 倍。那最好的复苏最快的应该是保险业，因为保险业去年实在太惨了，由亏转盈。而现在问题在于，保险业最近的转好它来自于投资收益的扩增，并不是保费收入大增。 这会形成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哦，就是就好像我一直赚钱，我一直赚钱，我投资不断的有获利哦，可是我那个资金流入的速度不断在减慢，这是一个长期的隐忧。因为台湾人现在真的不太买保单了啊，这个保单收入骤减 ，ETF 收入暴增啊，所以呢，寿险业就是长期的第一个疑虑哦。那第二点呢，是台币因为在今年一季度贬了 4%， 所以导致寿险业整体的净汇兑损失大幅的减少。那加上寿险业现在股汇市啊顺风车嘛，你台币一贬哦，寿险业大部分都持有美元资产嘛，那看起来那个台币的总营收获利就很高。那再来哦，是我们看到在证券业的部分哦，主要是来自于手续费的收入大增啊。你看最近元大是每个人发10000块嘛，等于每个人又发了那个一个940啊。好，这个就是来自于这几个月啊市场的 ETF 热潮啊，给予投信啊待遇非常相当实质的回馈效果。那如果我们具体来观察一些留意方向，你会发现哦，如果是以现在的现金股利殖利率哦来做一些回推，会发现表现大部分比较亮丽的，基本上还是属于我们看到那些过去已经高位股价震荡很久的银行股，中信金现金股利 5.28%、上市公布之后，股价涨停了，国票金做证券的上涨这个现金股利殖利率是 4.97%， 华南金是 4.96%， 玉山金是 4.37%， 那稍微比较差一点的像是国泰开发富邦大概就保持在 3%， 这个就是否极泰来，它也不会再差了，但是它的复苏还要看一下未来保单的收益情况啊。那其他有一些是股价涨高，所以没办法殖利率掉下来，但是股价是表现非常亮丽的，像元大啊、第一啊、和库啊表现就不错。那星光就不要理它了啊，真的没有什么救了。那现金股利殖利率对不对？零啊，好，这一毛都没发。好，那我们刚才跟投资朋友提到，现在在整个金融业当中表现最亮丽的，其实也不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寿险或者证券，投信 ETF 当然赚很多，但是赚更多的是政府去帮助你的那些产业，银行业、新青安啊，国营在最近金管会最新所公布的数据国营总放款金额高达40兆，这个是历史新高。你看那个证券交易量那也不过就是回到2021年中旬左右的 标准啊。你看 今年每天交易量在4000-5000亿嘛，你觉得赚的已经2021年那个时候7000-8000亿的表现嘛，赚手续费也赚不赢了，赚保险费也赚不赢了。好，那要赚一些这个投资报酬也不如当时的那种增量来得如此之显著可是真的一直在创高的，真的就是做放贷的。我们可以观察到最近国营针对中小企业的放款情况，第一创下历史新高，那第二就是房贷收入的部分尤其在官股行库几乎是暴增式的增长。那原因很简单嘛，这个交易量正在疯狂的暴增当中。我们以24年最近所公布的4月份六都建物买卖移转动数来看，台北市是成长26%，新北市是成长55%，桃园市增长40%，台中33%，台南35%，高雄是高达60%啊。那我们当然知道这房价可能有涨有跌，我们假设就完全不去看房价虽然房价在大涨嘛，我们完全不去看房价，这种交易量有多少人要申请房贷八成是新青安，全部都往官股行库来涌进导致官股行库短期内还有排队的现象。那可能过去有设那个时间线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不是我们通常那个买房到交屋可能2个月吗？拖长有些会到3个月嘛，你发现开始拖了，为什么？因为新青安排队了太多人申请了。我们可以观察到非常有趣的迹象所以我觉得最近很有趣的迹象就是人人都在新青安你说有没有一点世代的感觉？你说当然从感觉是有点像，可是毕竟他要出头期款，你出的头期款银行的估价那加上现在市场上的氛围不太容易真的会有那种系统性的风险因为最近国营也公布了现在预放比是30年以来的新低，没有任何人违约即便央行在过去几个月也曾经采取升息所以它就形成两种思路就现在市场上的台湾投资人尽量把保单解约，尽量把资金投入在高报酬稳定或者比较偏保守型的产品像是高股息的 ETF 或者直接投资方式但是过去我们看到那种把资金进行回流收缩的这种操作方式反而就已经不常见了。比如说我们过去所跟投资朋友提到的以房养老，以房养老的业务名称是不动产的逆向贷款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屋主将持有的房屋抵押给银行，等待银行建估价估算它的放贷额度以后把钱给这些养老金。所以你可以观察到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这个核贷额度很多都是那个地方银行的这个 内部人士哦，或者我们讲员工啊，自己帮忙做一点业绩啊，要不然谁要以房养老，对不对？谁要现在提前先把这个资金把房子抵押给房地产，当然是赶快去增贷，然后赶快再买一间嘛。哦，这个就是现在市场上主流氛围的重大改变了。那总而言之，在整个2024年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对于股票市场，对于债券市场，对于黄金市场，对于房地产市场，大家的看法不一，可是所有人都知道不能持有现金，也给投资朋友多多一些思考和留意了。好，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目前开盘的情况，来跟大家做一些追踪和留意。对，政府会慢慢催没关系啊。台北股市下跌54点，收在20599点哦，这个就盘在这边高位啊。对，感觉以盘代跌嘛。OK， 好，接下来会知道怎么走吧，哈哈。OK OK， 这个啊，西瓜精真的不行，对，真的要加油，真的要加油啊。大家其实不发可以理解啦。好，那的确在去年投资收益啊，哦，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亏损啊，啊，真的很神奇，很神奇。我们过去跟投资员就长期追踪过，2021年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新光金本身在新兴市场主权债的总资产规模占总净值高到8%，啊，你投资新兴市场债高达80%，啊，这风险其实是很高的，对不对？好了，9:06，感谢各位今天参与啊。我们今天主要是稍微跟投资朋友梳理一下在各大资产的概况，以及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的投资逻辑始终没有变过。2024年最大的风险仍然是抱不住哦。好，那其实不管任何资产，今年来看都有机会能够跑赢现金资产。好，那当然了，现金并不是说没有用哦。通常在通缩市场当中，现金是最有用的啊。如果一个市场已经通缩，那你持有的现金越多，你未来的财富增值幅度就越大啊。那这在不同市场大家是会有不同感觉的。也听众投资朋友，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盘顺利，操盘愉快。